神所知道这一切。神当然又可以用暗暗的用大能的保守，神不要当面出现可以的。神，你说神是万能的，神不能像保守，至少有一部分天使他没有堕落，从来没有堕落。天使长加百利他们从来没堕落。上帝既能保守天使，为什么不能保守人呢？当然也可以，上帝可以用大能的突注，但是让人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而不是人的人自己的功劳，很难的。神暗暗的保守这一切，不露痕迹的保守你，你会知道吗？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骄傲心就想了，你就归功于自己了。人就不知道怎么样 appreciate 对上帝来表达这个 thanksgiving， 因为一切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你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过去的时候孩子养育都要感谢啊，父母养育之恩。那现在的孩子在了海外说，父母你是必须养我的，你不养我告你啊！他反过来是这样子讲，对不对啊？这不是恩本，这是你的义务，这是你的责责。你看这就走向另外一个阶段了，对吧？当然父母不能把儿女当作自己的私产，在上帝面前负有这个责责，但是上帝却叫十诫里面为人的第一条叫孝敬父母。上帝都知道让人的真正的心灵是在善里面得到最美善的保守该是如何，但是人就会是人的诡诈，人心坏到了极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摄透呢？人的诡诈摄透呢，是人不能摄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多诡诈。所以上帝让人经历反叛，让人在反叛当中发现自己的悲惨的后果。所以就是过去大家知道浪子他离开了家，离开了他父亲，他拿起了他自己应有的份，但是他自己他是无法管理他自己的，因为他不是他的主，他一定被魔鬼掳去，一定的家财败光，最后要去吃啊猪里面的食物啊，但是那个主人还不允许了。因为为什么呢？在主人眼中人比猪还不值钱，那他人这时要一个工作他到处可以找啊，可是猪却是一分钱一买一分货的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浪子才知道自己何苦与自己一定要走到这般田地呢？就是什么醒悟过来，才回到上帝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他再回到他父面前的时候，那个他就知道他对父的，他就知道父是何等的爱，然后他知道父是何等的怜悯，只有父才为他伤痛，这个父才为他的回归高兴。这时候你说他和他的父的关系是不是有了新的认识，是不是再加上更加的深刻？这叫做浪子回头是金不换。所以上帝就是用这个让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奠定他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养育的主，同时一定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赎的主。否则的话，上帝的慈爱怜悯你是感受不到的。就像天使他感受到上帝爱，但是上帝对他的爱，天使不堕落天使绝对不知道，绝对不是一种怜悯的爱，因为他的光景是好好的。只有我们处在悲惨的光景当中，我们才体会何为神的怜悯。所以神要我们丰丰富富的知道他，完完整整的知道他，所以神的安排是最好的。由此我们在这里，神让人经历反叛，让我们知道在反叛当中自己的受的自食其果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位神仍然爱我们，不因我们的反叛而用我们的罪来对付我们，我们在他的怜悯恩典里被他召回来，就我们可以看到神恩典的荣耀，并且明白一个真理，神造人是要用百般的试炼使人深深的明白，一切都是要靠着主才是你真正的价值的回归。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离开我什么事都不能做。葡萄的枝是要连在葡萄树上的，离开它不能结任何果子。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真理。当我们人堕落以后，当人犯了罪以后，神怎么救我们？按照神的公义的本性，神绝不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绝对不能随便涂抹你，否则的话就变是非不分了。佛教说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成了佛，这个屠刀的血谁帮你还呢？你以为你自己就可以以后就清净了？在这里你这个造成的后果 最后一定要有人帮你清理啊。所以当亚伯杀人的时候，当该隐杀亚伯的时候，上帝说这个血在地上向我控告啊，上帝啊，你为我做主啊。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人受了别人的亏欠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啊，你是公义的，老天你有眼，你不能让这些坏人逃掉啊，否则的话你真是这样，让坏人如果啊一辈子让他最后好好的最后寿终正寝以后，好吧，你说上帝你就真的是瞎了眼。上帝说我没有，我只是任凭他，他最后正寝了吗？没正寝啊，最后睡到地狱里去了，对不对？我地狱为他准备，那你干嘛又不相信有地狱呢？公地狱是公义的上帝必须留的，否则这个世界你就不能解释了。为什么不公义的事情有的人却能大行其道，良善反而会受苦呢？那有的人说实践出真知啊，说践出检验真理啊，我发现若要发就非得骗，我的发就靠着骗，所以骗呢这是经商之道，那他总结出来的。但是你再怎么想你的良心也通不过，你哪怕实践一千遍，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举出例子，有人就被抓住了，但是有人没被抓住啊。实践上面材料有两种，你看你要选哪一种材料为你所用，实践不是唯一的。好人可以得好报，但好人也最后可以受苦，做好人你在这世界看不到的。所以真正的你要信上帝，上帝公义的上帝把天堂和地狱都留下来了，这个上帝才是公义的，因为上帝不让任何一件罪逃掉。但是上帝呢，但人都犯了罪，当然按照这个处置的话人通通要进地狱，所以人犯了罪死就进了这个世界，人就死在自己的做罪犯过恶当中，人不知道要上帝呼救的，可是上帝来寻找我们。他上帝的拯救计划是怎么展开呢？上帝的拯救计划是圣父差遣，圣子完成，圣灵施行。现在对我们每一个，我们要在追求，我们在等待着是末道的话，我们就等待着圣灵施行了，因为圣子已经完成这个功。他完成的是什么功？是拯救的大功。他是怎么完成的？上帝是怎么计划的？怎么差遣的？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我希望用这个短短的这一讲里面把大致告诉大家，在这里面整本旧约啊，他在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只从人上了比如说撒旦的贼船，上了他的当以后，被他成为他的人以后，上帝是已经发誓宣战了，向他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和你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什么意思啊？女人的后裔伤你的头是致命的打劫，一个人头被击打了那就致命了，但是他要为此付出代价，要受苦，所以撒旦的反扑是伤他的脚跟。那么在这里面，你觉得这女人的后裔这句话奇不奇怪？女人的后裔这句话本身是反文化的，因为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在犹太人的文化和在当时中东文化里面，直到现在大部分文化，所谓族长祖宗都是男性的家长。所以你看族谱的话，谁谁谁的后代，谁谁谁的后代，谁谁谁的儿子，都不会提他太太的名字，都提他什么，他的父是谁。所以讲后裔从来不讲女人的后裔，但是这里面居然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来，女人的后裔。我一直要告诉大家，神的话是完完全全是高于人的意念的，所以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非人的意念。所以他这本圣经他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说唯我主义是一点都不诚实的，唯我主义如果诚实的话马上就应该来信主，因为唯我主义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因为这本圣经里面讲的很多话，比如说刚刚讲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而当时的文化都是多妻的，没有看到哪一个婚姻是一男一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讲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完全是超文化的，超现实的，不是时代的产物，不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的存在，这是唯物主义的第一认识论的原理。其实他无从解释为什么圣经他讲的话是不同凡响，完全不是出自于人的，而是久经时代的考验。 加到女人的后裔，又是一句完全跟文化上面完全不同的话，怎么冒出女人的后裔呢？谁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这个人只跟女人有关不跟男人有关的，这样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人吗？那从自然上面讲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人他来到世上，这和女人有关，所以称他为女人的后裔。这一个后裔是特定的，是单数。这个后裔的身份到后来就进一步确定了，如果打开创世纪的22章的里面，就看到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就是当亚伯拉罕献出他唯一的爱子以撒的时候，请注意，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之父，这是信心最高的表现。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他相信神，相信到一个地步，完全超出了自己经验和理性的控制，只要是神吩咐的，因为他是神，因为上帝告诉他，只有当初他把亚伯拉罕招出来说，只有从什么呢？只有从以撒所生的才是你的后代，因为以撒是他的正妻撒拉所生，所以他说只有从以撒，他100岁才得这个儿子，说你的后代是从以撒所生的。可是这个时候以撒当他还没有成家的时候，上帝说就把这你的唯一的这个爱子，你这个独生子以撒给我献上，作为燔祭献上，要他去死。你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叫他怎么办？照我们讲了，亚伯拉罕一定要跟神争辩，上帝啊，你忘记了，你不是说我的后代要从以撒出吗？可是他还没结婚就让他死了，但以后他孩子从哪里来啊？他的后代从哪里来啊？你不能反复无常啊，你不能老眼昏花啊，你不能什么，你可以讲很多，那是振振有词嘛。你到底我叫我相信你哪一句话？这两句话在我看来是彼此什么矛盾的，但上帝是不是矛盾的呢？上帝是大能的，上帝是可以超越生死的。后来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献上他的时候，就认为上帝一定会使他复活的，是这样想，复活的概念就模糊的了，因为上帝是生死的主嘛。上帝晓得现在在做了，至于以后怎么样，你信了上帝，你以后会看清楚，你只要把信心摆在上帝面前就是了。如果你对上帝的话有怀疑，你一切都虚假了，因为一个真实的根子被拔掉了。上帝虽然把我们造在时空里，有时空的经验的局限，但是上帝却为我们为永恒而造的。人跟永恒的连接就是靠着上帝的话，这才是真理的一个接受方法。你就靠着信靠上帝的话，上帝话绝对不可怀疑。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上的时候，最后他的孩子是被救下来的。是被什么救的呢？是被一个山羊，取了一个公羊把他救了。这个时候呢，就第一个概念出来了，就叫什么？替代。原来以撒不必死，因为有一样什么生物为他死了，那就是羊为他死了，他去死他就可以活下来，这叫做代赎的概念。当亚伯兰这样说的时候，上帝就说了这句话，耶和华神说，将来我为起誓，因为你行了这事，我就启示说，上帝是用立约的方法和人立盟约，这盟约的方法，启示的方法说，上帝指着他自己的名启示，没有比上帝更高了，所以上帝要启示，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父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什么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当初上帝把亚伯兰第一次造出来，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得福，他是一步步的把这个真理启示上，因亚伯拉罕得福。亚伯兰被造出来，要知道是为万族准备的，虽然他的子孙自己组成了一个民族，但是这个民族是万族的基士的国度，这个国是为万国做准备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叫以色列，明白吗？当人犯了罪，人的罪呀，他就一直蔓延，最后在巴比塔大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过去我们说啊，你看谁不好，你把谁清理掉好了。是啊，上帝看只有诺亚一家还好，说大洪水把其他都灭了。这个是表明上帝的审判，这预表将来的审判也会这样，审判很厉害的。但是真正的不是靠你，只是不好就灭，灭灭到最后，你看后来诺亚一家后来也出事了，你最后灭完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上帝就告诉我们，真正的上帝的拯救之道是怎么开创的。上帝在地上找一个人，在这个人当中兴起一个民族，在以跟这个民族打交道，在打交道当中让这个民族来认识这位神是这个民族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用这个方法。所以上帝选的是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后面的子孙兴起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做以色列。上帝就借助他，就告诉他要把福给他，要因他的后裔，因为要借这个民族，上帝要把他自己的爱子准备好。因此他说，将来地上的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话。因为亚伯拉罕就成为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都成为他的后裔，后子孙了，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后裔是什么呢？加拉太书上讲得很清楚，这个后裔是单指一个人，因你的后裔，这个后裔就亚伯拉罕的后子孙，那个后裔，大卫的子孙，他的名叫什么？耶稣，是单数啊。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拯救的方法。为什么？因为他出来就要成为我们的真正的替罪羔羊。我们人如果自己能够改自己，那所有的宗教都说你要好好的啊，修炼啊，怎么样啊，积功啊，积德啊，等等等等，教你干什么。那么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宗教，他要你改造思想啊，斗士批修啊，一样的，他只是不打宗教的名义，典型是一个宗教，明白吗？他要你无限相信某一个领袖，反正就是完完全全宗教的仪式拿过来，他反宗教，你会发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啊？这个党要在宗教问题上要表态的，要信什么可以，不信什么可以，那除非你是宗教才对宗教表态。佛教徒说，哎，你既然是佛教徒你不能做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说你是基督徒你就不能做伊斯兰教徒，对吧？可是你是一个国家的政党的党员，也说哎，你是这党员，共产党员，你就不能信这个教，不能信那个教，那你也是个宗教，明白吗？你一定要搞清楚，你别给搞糊涂啊！完完全全的，你人就是人，是靠宗教活下来的，不信在这个宗教就信在那个宗教。现在你信的什么教了？我现在什么教不是，你是马门教，对吧？你信钱，你信什么？你信你自己的奋斗，个人奋斗，你都是一种，你都以为自己一生的幸福的价值只有在这个上面才能实现，而这个东西是一种信仰的指引，使你活下去的动力。你必须活在一种宗教里面，但是只有真宗教才带着真理来救你的。所以因此在这个地方，上帝告诉我们的真的救是我们的罪必须要被赦免。我们的罪怎么被赦免呢？必须有人来替你来还你的罪债。人是不可能自己自行的。那么好了，为了让准备这位救主的诞生，为了准备救主诞生，上帝就把以色列民族兴起，然后看这个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上帝就开始指示他们了。第一，以色列民族什么时候晓得要呼求耶和华的名了？他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人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罪，因为人看不到自己的罪，看不到自己的罪，不会为自己的罪来伤痛来呼求耶和华的，但是罪里面长出来的苦果他会感受到，所以吃到苦就吃不消了。所以他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卖为奴隶，被埃及法老压迫，这个压迫按照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是他受的是双重的苦，一个是民族苦，一个是阶级仇，两个都有了，对不对？第一，埃及是外族压迫以色列族，这是民族苦，民族恨。那么这些同样，这些外国人是成了他的奴隶族，而他们是奴隶，这是最对立的一种阶级，这是阶级恨，阶级仇。所以民族恨，阶级仇都在他们身上。哎，马克思主义早就给人开出一条路了，争取民族解放，争取阶级翻身，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力的斗争。 上帝兴起摩西给他们的一句话，告诉法老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就是容我的百姓来为我守节。这才是整个以色列卖身为奴失去自由，因为他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上帝要把他们带回来，是借助苦带回来，然后让知道这位上帝是为爱他们的，就是用实在去击打压迫他们的法老，因为法老的确是罪人，所以解救他们，把他们从这个旷野里面就解救出来、啊、把他们解救出来，然后呢要把他们应许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到迦南地区。但是为什么这批百姓上帝没有把他直接带进去呢，反而让他们在旷野里呢？实际上是试炼这些百姓，你到底你跟我耶和华神的心是真的吗？当然你苦的时候我来救你你高兴，尤其等到埃及的军兵来追你的时候，你要上帝用大能手把他们翻在红海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载歌载舞，你叫他不歌颂上帝也不可能，对不对？因为这是上帝正是就这一幕摆在他面前嘛，上帝用大能手救了他嘛，所以他们都出来唱赞歌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心就这么容易，因为帮你解了苦了你就真的会怎么样，不会的，等到唱完以后口干了以后开始发牢骚了，说哪里去找水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子，喝了水了还要吃饭，给你把那刚吃挺新鲜的，吃到后来也开始抱怨起来了，你明白吗？他也抱怨了。其实在那里200万以色列人被带到旷野里，上帝天天天降玛纳，他都不要工作，他完全只要一心侍奉耶和华，来听耶和华神的话就可以了。可是他们抱怨不断呢、啊，很多人到现在搞不清楚，说牧师啊，你现在讲要我信神，其实既然你说神是万能的，那何必你要这么辛苦为他代劳呢？对吧？你讲个半天口干舌燥的，还不如他在天上出现一下，对不对啊？对吧？上面一个，哎呀，或者是不要这样子好了，让一群大雁好了排成一个十字架也可以，随便他怎么做，都是这样子，那我就看到，对不对啊？那我就不信了吗？这不事情简单了，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真的神向我显现，我哪敢不信啊？你看他这么一副诚恳的样子，其实都是假的。告诉你，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上帝啊？知道啊，上帝天天与他同在啊。早上是白天云柱，晚上火柱，晚上天降马呢，40年鞋子也没穿破，衣服也没穿烂，什么都好好的，哪有这种事情啊？不可能啊！照理讲，你也不愁吃，也不愁穿，现在这个阶级仇、民族恨都给你报了，上帝，你现在也没有什么了，你完完自由的进了上帝，你的心就为什么？原来你的心被另外一件事情压迫住，你不自由，你要抱怨，你不感到快乐，因为是罪还在你里面，罪捆绑了。所以人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说我承认你在，我今天要你信你，不是信你有一个上帝，这个信魔鬼都知道，魔鬼也信，只是战惊恐惧。真正的信是你是信靠，别忘了这个信的意思就是信靠的意思，你要靠住他的信，你不是信他无可奈何没办法啊，硬着头皮顶着头皮上准备受他审判、啊、如果你真的知道审判那你就吓死了，那你还自己还不相信还心存侥幸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存在着问题了，所以真正的让上帝让我们的心回归他，不是只是简单的我向你显现就可以了。所以你希伯来说上帝厌烦了他们，40年听惯了牢骚怪话，所以厌烦了他们，都让他们死在旷野，因为他们死在他们的不信上。你就知道什么叫不信，因为他们心永远不能以上帝的心为他的心，不跟上帝在一起，他不认为一起敬拜上帝在会幕中守他班做人责，大家一起唱赞歌对他有点什么开心，一点不开心，他觉得好像我被绑架了一定要来这样子，所以在这方面你是没办法强迫他的。虽然他知道上帝，但是当上帝给他好处的时候就高兴了，等到好处那个要试炼他就开始发怨言。说到底都是这个上帝完全看能不能把我服侍的好一点，如果不能满我的意，你就是上帝，我对你也一样不开心。这就是人的真正的罪。所以亚当夏娃死，他很多人都不知道吃这个禁果吃那个复活山，他就是他犯的罪是什么罪啊？就是不信的罪。你还以为他犯什么罪 啊你以为他吃错果子的罪了？很多人脑子没想通，就是不信上帝才这样子的。不信什么？不信上帝的话，不信上帝是他生命的主宰，握有生死的大权，他以为自己还可以自己 况下面，上帝就借着兴起一群百姓看，然后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他们，把律法给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是跟他们商量的。上帝说，我如鹰展翅把你背回来归我。原来上帝成为我们的救主，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是我今天掉在水里了，哪一个好汉走过来把我救起来，然后我说大恩不忘，他就给他怀怀手拜别了，没这回事，明白吗？他既救了我们，救我们归他的，什么意思啊？很多人就说啊，上帝你做我的救主好了，到时候你只要给我一张 visa 到天堂，我其他就还让我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到时候我来找你啊，我就拿这个 visa， 这就是救主。所以现在很多人信上帝要信啊，就要做我这个救主，很多传福音就传到这一条就可以了，错了。如果上帝不能做你的主，上帝干嘛救你呢？上帝救你就是要做你的主才救你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来了以后，上帝就说，我既拯救了你，我下面就要带你来是归我的，成我家里人，我就把我的加法给你，加法就是摩西世界，要成为圣洁的基士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圣的，我是全能的，我是完全的，说你们在我面前也要完全。怎么完全？十诫。这些百姓一听以后，商量以后，然后就一齐声回答耶和华神。怎么回答？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定当遵行。你说的多好，大家都想，这当然了，你告诉我们了，对吧？哦，一听是十诫，心想怎么样？哦，这大概不难吧，对吧？前面四诫就是应该怎么爱神了，那后面四诫六诫就是怎么爱人了，爱神爱人嘛，就叫你爱两个嘛。你什么爱民族爱国家了？他如果不是这国家政府不是为了人民，你爱他干嘛呢？你根本就是从爱神和爱人里面来的，这就是根本的两条。实际就是让你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是最大的一条，其次相反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呢？你爱神要超过爱你自己，要把你的心，因为上帝比你高，把你献上来爱神。爱人呢，你知道如何爱你自己，你就从事爱人就好，因为他跟你是平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说常常讲我们说什么啊、那个舍己为人啦、啊，或者怎么听起来，你为人如果最后不是为神的，你能为人吧？你看他也是一条命，我也是一条命，为什么我这命就比他不值钱？你会想不通这道理，对不对？可是为神就不一样了，你的现你爱人是因着爱神而爱的。你是在人面前侍奉受苦是实际上是为着侍奉的是上帝，这样才是真正的你的价值就达到了，因为你的价值是放在最高处去实现。可是律法颁布过来了以后，他们怎么样？一再违反律法，他们一再拜偶像。其实很快当摩西上山两块法板还没领来以后，他们马上就变质了，马上就要去搞一个公牛啊，金牛，拜金牛教，对不对？说这个金牛就是耶和华，是他领我们出来的。哎，人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人不愿意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再成为他的主宰，最好把他偶像化啊。这个金牛在他的人的超崇下边，我们来拜他，搞这个第一个替代。所以上帝当天后来下来的时候，让摩西就什么，就当时就是让弟兄们操刀杀了三万人。哇，你看吧，如果你不爱神的话，如果你不知道这点重要的话，哇，上帝太残忍了。可是上帝如果不在这件事上借了血的教训，人们能够醒悟过来吗？这随便可以去亵渎上帝吗？如果把上帝的名认不准确的话，人就所有的苦就来了。当人如果把上帝认识准确的话，人就得到了自由幸福的保证。而独立宣言里面讲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and that we areendowed by our creator some inalienable rights， 一些不可让渡的权利， life,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pursue happiness， 这些权利是上帝给的，这就奠定了人现代的一个公民的真正的权利意识。你政府的目的是我请来的管家呀，就像我是物业公司，我请你帮我打工做经理，我们付你钱，政府是人民养活的，是纳税人养的，你来管我，管我什么？管我的生活，把我这里料理好一点。至于我的思想，对不起，我不是请你来管我思想的。我的思想不是请你来那个的，我的信仰思想由上帝管着。但是如果把上帝拿掉以后，政府就说：哎，如果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否则的话，你们都变成暴民了。 对不对啊？那服服帖帖，那你只好受他管了，很有道理啊。如果把上帝拿掉，你就变成奴隶的根据了。奴役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了上帝的话，你就靠着上帝，你人的尊贵的权利就得以实现了。我们就从这里看，所以上帝把哪怕就把律法给他了，以色列是一再的违反律法。因为上帝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的一个雏形，一个影子，所以首先要建立他的人民，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国度要由人民组成，民众组成，给一个应许之地迦南地，因为国度需要一块土地，然后给他根本大纲，需要那个法律法，那就是摩西十诫，最后还需要一位君王来治理。本来上帝治理，后来兴起大卫做王，是服他心意的王。所有这些都给以色列里面跟他打交道了，展现了上帝对人的既公义人又有仁慈的一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以色列做得好不好啊？做得不好啊。所以上帝不断地差遣先知下来，先知下来就做两件事，严厉地告诉我们，你们有祸了，警告你们有祸了，有祸了，对吧？你们要悔改，若悔改以后，上帝是有恩典的，上帝给你们希望。什么希望啊？希望从来不在人身上的，这跟我们人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从来不要你啊，好好总结经验啊，以力再战啊，是怎么等等的这种话没有的。反而上帝讲，古时人岂能改变他们的皮肤呢？豹岂能改变他们的斑点呢？什么意思？那我们就没希望了嘛，对不对啊？上帝说，从来没把希望，你们的以色列的出路放在以色列人身上，从来没有过，从没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真话从来不会讲，他不会讨好人民的。不会这样子，都是一群罪人，一个是一群也是，没有什么改变性质，反而一群以后搞得更糟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上帝永远的希望就是给你兴起一位什么将来的大能的拯救者弥赛亚，整个希望就在这儿引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根本。要明白这一点，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不是靠人能够做的。我们仁义的不表，虽然说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古老的智慧的话啊。三岁就看大了，你就没办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办法的。可是我们还要相信什么斗士貔貅啊，改造思想啊，或者等等。你如果你能改造，你就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啊，没有一样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呢，上帝从来在这个里面没有把人的一个希望出路建立在人自己吃一堑长一智啊，这种方法上面，没有，他不靠着人自己的经验，因为人是永远学不会的。人的希望就在什么？因这样子，所以在加拉太书说，律法是上帝迅猛的师傅，把人什么引到是吧？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人在律法。在人教里面讲啊，我律法我有什么守不住的啊？当时耶稣来的时候，有一个少年妇人跪在耶稣面前讲，能告我做什么可以进永生吗？耶稣说，律法你是知道的啊，不可不可不可。他说，我从小就做到了，你看呢，他律法他就吹自己，结果好，你既然都做到了，律法的精神是什么？爱人爱神爱神吗？两天都没做到。第一，你这么爱人吗？你把人家看到你自己吗？你律法做到精益就是，那你把钱财就赏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吗？哦，他一听就舍不得了，就说根本没做到，人家完全瞎了眼。然后说你还要跟着我，他这认识什么？那既然你说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你才能进天堂，问我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的话，他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要告诉我还做一件什么事，还够不够？我们常常是这样，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进天堂是一定要靠自己来成就。那人进了天堂以后，我就说了，一定有一样罪，你一定是带着跑的。怎么跑了呢？你做的不错啊，以后在天堂里相见，老兄啊，我们在地上还干得不错吧？啊，所以我们今天都有资格被录取在天堂上。为什么叫录取啊？我自己有深刻的感受。啊，我当年在复旦的时候，我就。一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改革开放凭真本事考进来的，所以当时接待一看工农兵学员，马上就第一个就很看不起他们啊，因为他们也感到好像很羞愧。可不知道前两年是他们神气活现的时候，工农兵学员中国第一代的新大学生啊，那不得了，根正苗红的，你 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靠边站。你看很快 社会上风气一下变掉了，靠出身，本来说海外关系你吓死了，现在有海外关系很光荣，对不对？ 有办法，那是完全变了。那是我们那时候背一块这个啊，复旦大学在上海走，哇，这是营业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对你哇，都说国家你们真了不起，十年一考啊，千军万马走独木桥，你们这批人进去了，这不得了的，那这个自豪劲啊，那是很有感受的。结果后来一进去以后，发现哦，复旦也不是天堂，因为每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跑过来，你了不起就不希望人家同样了不起，你明白吗？人的尊严，大家一同了不起了，你就不好受了，对不对？问题就在这儿。所以天堂里面呢，你不是说是被录取的，是靠你自己的。你一定要知道，你到了天堂里面，你唯一的就感谢是这位救主。而救主救你，到底为什么特别救你呢？是不是你看看你比别人虽然都考不及格，但是你是考50分，人家是考20-30分的，所以算了算了，把你提高一步吧，再给你补一点上去，不是这个意思。上帝可能要录取的就是那些更悲惨的人，更差的。所以在这里面，不要让我们瞧不起周围任何一个人。今天你能够信了，完全不是自己有任何功劳，完全是上帝的拯救在你身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看神他所做的方法是最智慧的。所以神的预备是最为人是最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是完全要被上帝跟心悦诚服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就说了，先知里面先知的传统、祭司的传统、律法的传统是以色列独有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上帝大能的见证。没有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当时在生命记里说，上帝说我爱你们，不是你们在万民万国中是最小的。为什么爱你们呢？从来没有给以色列民族一个 credit， 不是因为你比其他民族优秀，而是说什么？因为我专爱了你，是我的拣选。所以上帝的拣选的一个立约的公说是 I'm your God, you are my people， 你是我的子民，我是你的上帝，就是上帝要跟人建立这个关系，给以色列建立这个关系。看看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上帝说你是什么？降着景象的百姓，是顽梗的，是野驴啊！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他就是我们所有犯罪人的写照。尽管受了上帝这样的眷顾，但是常常忘恩负义，所以上帝就一次次的管教他，击打他，让他被巴比伦被掳。但是上帝70年后允许他回来。这次以色列在当他杀害了耶稣以后，圣殿被捣毁，他这次建国是时隔了多少啊？差不多2000年。你说有哪一个民族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都分散在各地，2000年还能把这些人识别出来，还有召回来，还带着他们的语言、习惯、文化、宗教形式，有没有？这是个神迹啊！2000年前灭亡的国家太多了，中东那里巴比伦啊、亚述啊，这种这个带的，在中国西夏、辽国啊、金国一大堆，你周围的灭掉的国家太多了。可是灭掉了一个国家，还让他的回来，而且竟然2000年召回来，居然他们的民族身份一点不变，是谁保守他们？谁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想想，你现在叫你儿子在这里学中文多困难，你就知道了。中国还是中国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摆在那里，你叫他学中文就这么困难，你对你孙子还有没有希望让他学中文？你早就放弃了，算了算了算了。既然在美国，哎，落井随说吧，反正就是说学中文将来那个，除非后来发现学中文有用，现在可以。如果中文没什么用呢？那犹太文当时的那个这种有的希伯来语什么用呢？你是犹太人，反而被人家瞧不起，反而要受迫害，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珍惜自己的这个 identity 的你的身份呢？人啊，脑子想不开，2000年回来了，你都看得稀松平常。世界上除了这个以色列，还能找到任何一个民族有这个例子吗？你没有这个例子。你圣经当时那个国家，周围的国家太多了，现在早就混血了，早就看不见了，这些文明早就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以色列面前有应许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号将来是不会被磨掉的。最后外邦人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归你。如果和以色列后人都同化掉了以后，那怎么样啊？ 那你以后这句话上帝不是 ridiculous 他自己吗？这圣经你还要信他吗？说圣经讲的话他是被炼净的，句句都是真的。这种考验，这个冒，如果一个写圣经的人，如果真是人写的，他心思的冒考验是太大的，因为他里面老发预言，如果一个不准，那就完全颜面全失，没有一个预言不准的。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信了主以后啊，我在想过去怎么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当讲到耶稣的时候，我就想什么复活啊，哈哈哈，笑死了，什么三天复活，现在什么时代了，什么科学时代了，还会相信死人复活，还是这复活以后还要当救主，还要去顶礼膜拜，那人真是愚昧的可以吧。哎，奇怪了，这个愚昧现象怎么在我最这个觉得科学最发达的美国最厉害呢？这两个现象这不协调呢。哦，美国有两种，一种是特愚昧的人，一种是特智慧的，特智慧在搞科学，那个特愚昧人在搞宗教。结果一看，哎，不对嘛，这大学里面这个同学里面教授里面都有这个什么同时借愚昧和智慧于一身，这怎么可能呢？这不神经错乱了吗？对不对啊？你要知道，我过去以为这个是啊文化上的，谁还不会当真？但是宗教作为一个文化就保留下来的情感上的需要。等到跑到在这个我的这个邮派的那个查经班里面，就我一个是中国人，那个年代里面没有什么中国人愿意去啊。那我当然愿意去听听啊，去跟他们学学，因为全部国际学生，那也当地的这些啊，都是这个学博士的，做学问的好多。就问他们，你真信耶稣吗？你真的信他三天复活？当然 ，of course， certainly， 啊，我知道，我这个震撼比耶稣复活本身还要大。你明白吗？你说你信佛经，哎呦，佛学深奥啊，那可以无所谓啊，这是一种理论，你愿意学这个理论就那个学。可是它完全是一件是超自然的神迹。如果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有这么大的生命力，你的背后是什么？你要想想啊，这才是最大的事情。你能想象过这个问题吗？你如果不想通这个问题的话，你真的是没搞清楚是真正的本质是什么，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事情。圣经里面是旧约里面是隐藏着耶稣，所以耶稣在使徒行那个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指着他们说，指着律法、先知和诗篇都是指着对他说的，都在对他说，准备的就这个。从第一句话一个女人的后裔开始，到后来必定万国有你的后裔，都强调后裔后裔后裔。然后说后裔从哪里来呢？后裔从大卫的不是从那个犹大家里出来，杖不离开犹大，归不离开犹大，将来一定哎，犹大冒出来了，十二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然后在犹大里面在追下里面，那么从杰西的条上发一根，哦，成为大卫的子孙，哦，就像一句句的是这样子说下去，然后他要坐在大卫的王的，他的国度是没有穷尽的，那肯定不是讲一个人了，人都到时候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呢？然后说必有童女生子。啊，以赛亚说的，要人称为他的名字，要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童女生子。然后再说这个然后这法那个什么那个这个那个那个城啊，那个这个什么恒啊，那个啊，伯利恒啊，他说伯利恒啊，在此所有的城里面，你不是什么最小的伯利恒，对不对？然后他地点都说了，然后时间预言了，啊，要从什么时候，啊，弥赛亚忽然进到神的殿中，过了七十个期，什么什么都讲好了，啊，耶稣的出生地，啊，耶稣出生的时间，啊，耶稣是怎么样的出生，啊，用什么方法出生的，样样都讲好了，然后最后是什么？讲耶稣的从哪里开始？加利利开始，加利利那里开始，然后讲他是怎样怎样的。大能的神迹，最后是把讲他的死，他是怎样是什么被人什么被人鞭打的，还有最后是被怎么扎的，然后要喝醋喝苦胆，然后他的外衣被分掉，里衣被沾灸，一切都说了，这么多事情就针对一个人他是怎么死的。你说哪一本书会专门会描写一这样子一位人呢？你说哪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说某一本书是为我写的啊？中国人肯定没这个条件，因为中国人找不到这种预言书，啊，洪秀全来到世上他说啊，你看翻翻《论语》四书五经里面好多记着我，记他吗？没有记他， 是吧？他在冒充，他说我是耶稣的弟弟。那么圣经上没讲耶稣有弟弟，啊，这是上帝的独生子。这等等等等，你就知道这根本不是偶然。所有的这些事，啊，我这次在那个李思康教授家里面看到啊，一本叫《铁证待判》，我拿来就往翻了。他说，从圣经里面讲，他举了他的61个事件是指着耶稣一个说的，这些经文每章每节里面，他说只要拿出其中48件的话，他就说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如果什么这些预言都对着一个人能够发生的话，他这个几率怎么样说，他的蛇的142次方，蛇的142次方，我们说比如说你拿个钱币，你说我是要 head or tail， 只有1/2的几率，对不对呀？可是拿一个骰子就不一样了，六面的，有6个点，2个点有6面，你傻，有1/6可以出现某一种点数，对不对？你这是要报6点，哎，一傻3点、2点，这种可能性很大，你根本不可能是6点。可是他是说142是什么的，他就说怎么举个例子，他说就是钱币，美国的钱币 dime， 把它铺在全什么德克萨斯州里面，然后把它铺了2层高，里面只有一个钱币是染成红色的，你把它丢在这个里面，然后让个瞎子去摸，一下子把它摸出来。你说啊，这样的几率你能设想吗？只要多少0000142个零，不是6个零分之一啊！你明明知道吗？这个是几率是不可的，它不过是一种统计方法，就把所有的事情要指向一个人，都让这些事情都发生。而且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耶稣被抓了，他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底下发生什么他怎么能控制呢？他不能安排，所以这才是很震撼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很理性的话，你就查究这些事实，但是我告诉你，事实不能帮助你信主，你的信完全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怜悯打开你的心门。人就是这样的顽梗，我告诉你，只有信的人才真正的心悦诚服。人完全是被自己头脑中的一种想法，他如果认定这个世界没有神的，任何的神迹他都想办法去把你解释掉，他完全可以去解释掉。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这样子明摆在那里，所以是都集中在耶稣身上。耶稣是什么？耶稣他和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不同，他们都可以说哦，人类的什么伟大导师，你都可以这样说，人们也对他有人尊敬。可是你对耶稣尊敬可能不能跟他们尊敬一样，很多人不信耶稣的人也说哦，耶稣是 great teacher 啊，人类的伟大导师啊，他很了不起，他是一个道德家。但是话说了，如果你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你怎么能讲他是伟大的老师呢？你如果不相信他，要么是最大的骗子，要么是最大的疯子，因为他的口气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他说他是世界的主，他世界的神，人家都向他下拜，他都坦然接受，对吧？我与我的父原为一，我就是世界的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全包了，对吧？跟着他走的人，对不对啊？要爱他，要胜过什么？如果不爱我，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你不配跟他走。连毛泽东都不敢讲这句话，谁敢讲这种话？如果是假的话，他要么就是什么最大的疯子，狂妄到了极点；要么便是最大的骗子。如果他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就是疯子；如果他自己知道讲的是什么，他就是骗子。只要他是假的，不是假的。可是奇怪了，没有人能够这样子是那个，就尼采这些人啊，或者最疯狂的攻击基督教，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好尊敬一下。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你就对他，要么他就是你相信他讲的是真的，他是你的神，他是你的主；要么就是你根本不能称他伟大导师啊，或者什么，因为他为什么？你孔子没这么说话，孔子我们尊敬的话，他讲的话没都很理性，他只是做自己诲人不倦就是了，他真的自己是个夫子，他没有别的。可是孔子如果也装神弄鬼起来的话，他我们呢就不会尊敬他为孔子了，我们会给他个名字叫孔大仙就是了。对不对？做个孔大仙、黄大仙，很多大仙都有，对不对？你叫他大仙好了。那中国也无所谓，中国人很宽容，你要装神弄鬼就让你去装去，但是得不到知识界的尊重，对不对？我不会叫他孔子，一样的，苏格拉底、释迦牟尼，他们都是不是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他 他是说什么？我给你指一条路，我在前面走，你跟着我走，我们都到那里去。可是耶稣说，你们不到哪里去，都到我这里来。世上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到你这里来，你连自己都自顾不暇了，连枕头都没有，我们还告你这里来，你会这么说吗？你自己在这个世上身在马槽里，你想起来就哭了，我这个身子好、那个好悲惨呐、我怎么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既没有又上过学，也没有地位，也没有权势，结果你怎么样啊？你全要世上凡劳苦担重到你这里来，你扛得住吗？你会有这份心吗？你连想都没想到，你老是想我怎么样啊，争取啊，那个在这个事上面争取为自己抢到一点东西好了。他所说的话跟他所的经历完全不一样。他所招的人呢，我说什么人啊，都是一群打鱼的人啊。最后耶稣最后被定了，这些人四处逃窜，而且耶稣只做了3年事情，然后就被钉死了，死得这么凄惨，这么倒霉。那么谁会为他这样子呢？今天你要想，他的名字被传下来了，他改变了世界，因着他连历史的时代的纪元都统一了。在他没来以前叫公元前，来了公元开始了、叫做我们今天叫2012年，表示他来了多少年了？2012年，就是这么说，在主的日子里，所谓公元前英文叫 before 什么Christ 的，叫 BC 啊，叫 Before Christ。 什么叫公元？公共纪元。那个纪元怎么会被公共呢？人怎么会呢？过去每个纪元都是每个国家王来讲的，中国叫康熙几年，什么乾隆几年啊，那个所有的国家都是说他们几年，都是哪个 当王当朝了开始算年代了。可是他是因为是万王之王，所以大家都归顺了，统一的纪年在他这里完成了，因为他是时间的主人，他来了才改变世界。有这样的人吗？像孔子、释迦牟尼和苏格拉，他们是一生，他们活了很长的年代，他们穷尽是穆罕默德来建立，可是他出来3年，他没有经过学校，欧洲所有的最早大学都因他的名义而建立，他没有写过书，有最多的书来认识他，他没有谱过曲，有最多的歌曲献给他，他没有设计过一个房子，最大的欧洲最大的教堂，最宏美的啊，不管是米兰大教堂、科隆大教堂啊，或者是梵蒂冈的教堂，都是为他而造。本身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样的奇异，你这个结解得开吗？如果他不是神，他是谁啊？当保罗说我不以这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说你这个人自说自话嘛，假设真的是一个人，你叫我们相信什么？相信死人复活，哈哈哈哈，笑死了，哪有这种道理啊？因为当时这福音就是他复活了，在最不可思议的、最困难的信条要传给人的时候，却建立了最多的信众、最大的变化。你说是谁的大能啊？这是上帝的大能啊！所以这上帝的大能就摆在这面前。我记得过去那时候在中国是被全面封锁的情况，我一直没想通过这个基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到处去找他资料，总算找到一本世界历史教科书，那世界历史总要讲耶稣了，果然讲到耶稣，结果没几句话，说是他被他一个犹大出卖了，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被比拉多钉死了，钉死了怎么样呢？后来说是一些爱他的人、信他的人就起来了，建立了一个宗教，这叫基督教。这怎么可能呢？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不要说一个钉死的人，大家了，我们现在既然可以造，我们现在可以造很多教了，可以讲在美国有摩门教、有耶和华见证，任何一个异端都要靠耶稣去，都要打着这个基督教去改变一下，靠着他寄生在那里，你根本不可能另外真的是练什么宗教啊！你以为这么容易啊？所以在这些事上面，我们说耶稣他真的是我们的替罪羔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人的罪是要被审判的，但是人的罪只有人自己出来才可以来为人赎罪，怎么办？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人可做这一点，那么上帝爱子他自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做人了，所以童女怀孕，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出来了，他来了是在整个犹太教里面已经在法利赛人从回归以后建立了以色列 人从巴比伦回来以后，痛定思痛，一件事情再也不会做了，拜其他的神，晓得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们却建立了自己的教条的骄傲，还没有破除的时候，耶稣来了。所以耶稣他来到他自己的地方，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人却不认识他，不接待他。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堕落在罪里面。但是上帝说，凡接待他的人，神给他们什么？一个特权，神就给他们做上帝，赐他们权柄，作为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哪里出来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什么？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什么？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等的呼唤呢，就是神的圣灵的感动从神来。你只有在这种情况，你才能抬眼睁开眼看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耶稣他真的作为一个羔羊，所以以色列里面有特别的节日叫逾越节，是逾越节的羔羊是把整个以色列从埃及的捆绑当中解救出来的。所以上帝就让以色列人就纪念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年年要献祭羔羊。只是为谁献呢？就等待这一天，只说真正的逾越节羔羊过来了，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好，造房子还没造好，这脚手架一直打走打走，房子造好了，脚手架撤掉了。好了，逾越节的羔羊，因为真羔羊来了，现在以色列人他也没地方好献了，因为圣殿已经没有了。因为耶稣他是复活的身体才是真正的圣殿，我们都住在基督里边，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神已经在历史上定命的。所以耶稣他作为上帝的羔羊被献上去，他的方式完全就符合逾越节羔羊。为什么？最后他的定罪是谁给他定的？是大祭司给他定的。只有大祭司才有权献上羔羊定他的罪。因为他说了什么话呢？因为大祭司问他，你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是吗？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是吗？耶稣怎么回答说，你说的是。这句话是怎么回答？当年他就问彼得说，你们说我是谁？最后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考一下他们，说这道题目是这个他招的门徒啊，十二门徒最后毕业了这个毕业论文题目啊，你说我是谁？关键就是这个问题嘛，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就进入到耶稣里基督生命里面了。你说我是谁？然后这些是很多人顾左右而言他，他们说你是这个，你说问题是你说。就后来彼得突然说出一句话来，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怎么说？你是有福的，对不对啊？西门啊，撒约拿，你是有福的，巴约拿。因为这话是什么？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不是你肉体里可以说出来的。所以除非神开眼，我们才认识耶稣是谁啊。所以他就说，因此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什么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彼得代表的众教会认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的意思。所以救主是上帝，上帝是救主，整个旧约里面就耶和华才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只有谁能来做救主？上帝。但是上帝要做救主，他必须要成为人。为什么？他要担负人的罪恶，他要以人的资格来献上去，但是他必须他自己是完全不犯罪的。所以耶稣被送上去以前，经过三堂会审，这些都不是随随便便的，经过希律王啊，经过什么大祭司，再经过比拉多，三方面会审。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结果没有人啊。最后他的罪名还是定下来了，罪名就是他的宣告，他的承认。当比拉多或者任何希律或者是问他做了什么，耶稣一概不回答，但是问他是谁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这是非常重要，只有知道耶稣的身份才能明白他所做的所说的。所以当耶稣说你说的是的时候，大祭司表示气愤之下，他亵渎了上帝，你明明是个人，你怎么会讲自己是神呢？所以他就撕裂了衣服说，不用问了，他说了健忘的话，罪就定了，就是以这个罪名，他是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神？你明白吗？神的儿子就是神，这个在这西方那个西北人知道，他把自己当作什么，所以有这个方法，他说了这种健忘的话，就完全是 最后耶稣以这个罪名被处死了，这个罪名加在他头上，真是要给我们顶罪的唯一的罪名。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罪从这开始，我们明明是人，为什么还要坐在神的位置上把自己当作神？这个举动从此禁果，不要上帝成为我们智者，我们就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就把自己看作神，由我自己决定我做什么事，由我自我决定。就从这件事情，罪从这里开始审判，这是所有罪的根源。所以耶稣就顶着这个罪名。最讽刺的是，明明是人的人，却把神的儿子去定罪，这是最黑暗的。法利赛人瞎了眼了，自己是人却去给神判罪，这是善恶树分别善恶树的罪恶的结果。但是上帝却从罪恶的结果里面开出上帝最大的拯救。所以耶稣是这样被送上去的。那么送上去那一天恰好是逾越节，哎，他不正是逾越节羔羊吗？难道是定好的吗？不，原来当时大祭司他们商量说，当今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大家都商量好了，要抓也不在这当今的日子抓。结果没想到突然犹大叛变，当年火说晚上送来，那当天不是快刀斩乱麻，否则要出的，所以他就那天恰好第二天逾越节，而且他是死在下午三点钟杀羔羊的时候。所有的时间而且地点是放在城外，据说就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什么以撒的山上，他就真正的被献上去了，被钉死，而且讲好了被钉死什么，钉死在被列在强盗之中，最后还与财主同葬，这么多细节全部符合，包括用兵丁用枪砸他，什么都说到了，都说到了。他是这样子，就是要 为我们的罪去死。而这个十字架被竖起来，是当时罗马那段时间里的刑罚。到后来耶稣这个时候，这个十字架太残酷了，就被废除了。在那段时间是专门处置非罗马公民和奴隶的最最羞辱人的惩罚。为什么？当时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我要吸引万民来归我。什么叫被举起来啊？按照过去犹太人的说法，你犯了亵渎罪，用石头打死你。但是那时候恰好这个时候是被什么罗马人统治，罗马人这个最后的死刑权没有交给当地，所以要由罗马人核准，所以他们说我们没有处死权，要交给比拉多，由比拉多来处死。而比拉多用的方法就是罗马的方法，而这个方法是在圣经里特别被咒诅，说人如果被挂在柱子上，那人是受咒诅的。而且在旷野里的时候，当时人发怨言的时候，上帝让发出蛇来咬他们，最后告诉他们，这些人在被蛇咬了要死的时候，你要看到摩西令他把铜蛇举起来，那个蛇最终被钉死了，你们来看，看的人就得救了。哎，这个事情很奇怪。所以耶稣说，当年摩西怎样在旷野怎么举铜蛇，我也照样被举起来。原来这是指着耶稣说的。当时的这些被蛇咬的人想，这不是荒唐吗？我被蛇咬了，赶快帮我找草药啊，赶快帮我想办法排毒啊，你叫我去看一眼那个铜蛇什么意思啊，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啊？如果你从经验或者科学的角度思维上，你根本不可思议。但是去看的人有福了，看的人因为听信了，因为摩西是上帝仆人，是神说的，结果他得救了。为什么？原来那条蛇当年害我们，把野蛇现在今天怎么被钉死了？被钉死什么？是谁了？这个罪，耶稣自己化成人的罪身，是背负了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来到世上，约翰的第一句话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什么世人的罪孽？”他是为了一个使命来了，就是为人类的罪去死。所以上帝的公义，人的罪一定要审判，但是上帝的爱却安排了他的爱子为我们代死，所以十字架就成为了公义和爱的交回。在十字架看到上帝最大的公义，因为罪在这里被审判了。这公义大到什么地步呢？哪怕自己的爱子也掩面不看，因为他什么，在这个时候成为我们罪人代表。这个东西不能伤害公义，但是这是上帝公义的一面的时候，又看到上帝慈爱的一面。原来为我们去死的不是别人，真是他的爱子，是他心甘情愿为我们去死，这就是上帝的爱了。所以十字架既是上帝公义的荣耀，上帝又是 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十字架是人类苦难的羞辱的标志，是刑具，是最苦最痛苦的一种死法，最羞辱人的死法。可是今天十字架转换了，成为得胜的十字架，荣耀的十字架，我们高歌十字架，十字架变成很多少女最尊贵的装饰，挂在脖子上。这是何等大的转变，因为上帝就是起死回生的上帝，上帝是转变一切的上帝。除了上帝能够把这个十字架转变，我们不会 去歌颂任何一件刑具的。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摆在那里，大家不会唱断头台断头台，就不会去唱这个歌，对不对啊？不会唱的，断头台永远是邪恶的，刘胡兰是被大铡刀砸死的，还说他死的光荣，生的伟大。你也不会把大铡刀挂在那去歌颂大铡刀。可是在这里，十字架却成了荣耀，因为上帝定命的，十字架成了我们的拯救了。所以今天可以说，上帝的拯救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要不要去接受他的拯救呢？不是别的，就靠着耶稣基督来拯救。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去死，然后他复活了。他的复活就显明他的死是真的，是神大能的牺牲的爱的死。如果他不复活的话，虽然他讲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是他不明白自己讲了什么，自己是个骗子，或者自己是疯子，最后变成个傻子，自己给自己害了，哪有这样的人呢？最重要的是，后来这些门徒回来以后，只要他们不承认耶稣和复活了，他们个个都可以活的。如果这个是个骗局的话，没有一个人为谎言会守护到底的，没有必要。如果谎言对他有利益，结果为了一个谎言出卖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必要。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去传复活的道，因为耶稣确实复活了。复活是他是上帝的儿子的大能的名字，他复活了，表明我们信他的人都会和他复活。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尽管在地上，我们原来不知道身在罪中，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亚当他犯了罪把我们都带进去了。好了，上帝现在你说人的过犯有多大，上帝恩典有多大。一人犯罪让我们都死了，也是因为一人怎么样为我们死，我们都得救。原来下亚当是为谁啊？为耶稣做预表的。亚当就代表人类去死的人类的一个代表，这个新的第二个亚当就是基督，我们能够得到第二次生命，真正复活的生命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是为我们得胜。我们今天 要来的是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出来呢？今天我们能听到是上帝的恩典的拣选。我今天有很多的生命，很多工作上面、学习上面、家庭当中，有很多地方我受了很多的冤屈，我受了很多的伤害，我受了很多苦。我告诉你，这个苦都是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造成的。唯一化作你的苦毒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唯一给你生命能力的，就是回到耶稣基督那里。我过去有个特点，过去相信什么会很非常热情地投入什么，我好像觉得我生命当中没有个支柱，我就很难为没有个目标就活不下去，这是我一个特点。曾经相信过共产主义，后来相信过科学，又热心过民主运动，但是这些都不能解我的渴，因为世人给的水是喝了还要再渴的水，只有耶稣基督他给你的是活水，你喝了这就可以流到永生。我在91年信主到现在，现在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已经21年了。当时我太太说，她冷眼旁观我，她说你这个人我就看透了，什么东西就是狂热一阵，不过超过3年的。对啊，没超过过。无论是为过去相信共产主义也好，我相信共产主义是真的，在知青连队里面，啊，平常武好了或者什么都是真的，但是后来林彪事件一爆就没有了。他相信科学是真的，凭这个能自己来自学，凭自己初中的时候那个原来的教育的底子能考到复旦的理科高分进去，大家也知道，很多人听了这个故事也知道你是一个真的为自己的目标和愿意奋斗的人。然后后来又去到了 到了海外再去深造，然后又去投身民主运动，每一个投身，要不投身，要投身一定全进投入，这是我的一种生存方式。可是这种生存方式让我受了很多的苦，让我受了很多的苦。只有我被召回到耶稣基督里，这21年来我没有变过，我是越来越感到自己不配啊！神给我何等大的恩典啊！把我的骄傲给化掉了。因为我自己过去最大的苦就是越读书越自以为自己有才的，跟人际关系就变得越坏，这是没办法的。因为你骄傲了，人家看你骄傲也看不上眼了，你以为你是谁啊，对吧？你却把自己挺当一回事，你放不下自己的身段，你看到人家讲话里面知识不够了，你马上就是掩盖不住的这个轻视，就显在脸上了，底下就没有兴趣跟他谈下去了。那你怎么跟人建立关系？然后你还说我是实事求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是这样。那你就可能才知道，都看不出这是自己的罪呀。现在我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就好像很自然的一见如故，一谈信仰马上就是。感到是我们信就在一起了，那你说我没信了呢？哎呦，没信了，我更爱你了，因为我就是要向你传福音的嘛，对不对啊？你就是上帝摆在这个面前的一个做工的，哎呀，给我的一个机会呀、啊，我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是啊，过去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话不投机就传道，对不对？你谈自己的话有什么意思呢？你自己的话算什么呢？我们都讲神的话就是了嘛。我们一在神的里面，我们都归向了，我们人就心连起来了。你一定要人家服你干嘛呢？大家都一起服真理就是了嘛。你也服在真理下面，你有什么好夸口的？今天如果你顺服了，是上帝的怜悯恩典临到你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今天我们一起来信靠主吧。我想我这次昨天举手有20几位，到昨天那个是29位，不是信主的，是表面还没信主的。那么现在信主的呢？信主的昨天晚上有6位啊，有5位后来认错，我看到是有6位。但是我觉得我们当中那些不信的在哪里呢？你今天能不能表明呢？你是也要盼望神的恩典的人呢？你要拯救，你要回归真理，你不被罪恶所捆绑，你也不被罪恶所欺骗，你回到你的创造、你生养、你拯救你的真神那里，你要来到永恒当中，你愿不愿意呢？让我们起来低头吧。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